来听苏菲说故事。今天苏菲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爱玩大少爷玉永和》，由台湾，作者王文华，绘者九九童话工作室，小熊出版。小朋友，300多年前，清朝有个喜欢旅行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玉永和。你要知道，古代的交通并不方便，旅游不像现在搭了飞机或搭了船就能够跨国，必须要耗费大量的精力、金钱还有时间才行。更可怕的是，路上还有各种危险，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大多数的人都会打退堂鼓。不过我们的爱玩大少爷玉永和则不一样哦。康熙年间，福州城的火药库失火了，没错，就是玉永和所住的福州。这个火药库失火了，导致硫磺、硝石都烧毁了。官方决定派人来台湾开采硫磺。那个时候的台湾可不像现在进步又发达，甚至还有人说台湾是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的台湾。什么叫做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呢？就是10个人前往台湾，其中有6个会死，只有3个能够留下来，其中1个则是回头不去了。这表示台湾并不是一个太容易抵达的地方。这么可怕的地方，大家都不想去，只有玉永和自告奋勇。他在隔年搭船到台湾来，用了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开采硫磺的使命。当然，爱玩大少爷可不只来工作，还用公费玩了一趟台湾大纵走。不过玉永和是在东北季风非常强烈的时刻出发，那个时候的海上风浪很大，中间不只要经过洪水沟，更有可怕的要命的黑水沟。说到这个黑水沟，它可是重头戏啊。黑水沟的水流快，味道又臭，这个腥臭的气味弥漫着。不只有难闻的气味，玉永和还发现在他的船底下有几条红黑相间的蛇绕着船游。船老大拿出了纸钱往空中一撒，阴暗的天空里黄色的纸钱在空中飞舞，突然之间一道光穿过了云层，直照在前方，无数的飞鱼跳出水面，好像是要带领着玉永和他们前进。其实当初的黑水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台湾海峡。早期广东福建的移民将台湾海峡称之为黑水沟，是因为先民渡海不易，海难非常非常的多，而台湾海峡有黑潮流过。黑潮所含的杂质跟营养盐比较少，不容易反射光线，使得黑潮比其他的海水更为深邃而漆黑，因此才叫做黑水沟。如果你以为渡过了黑水沟，玉永和的游台湾之路就这样子一路顺遂，那可就大错特错。因为抵达了台南之后，他还得从现在叫做台南的台湾府出发，坐着牛车一路摇啊晃的晃到硫磺的所在地淡水。当时的淡水可是个人人闻之色变的地方，淡水基隆水土恶劣，普通的人去那里马上就会生病，只要生病据说就很难活着回来。就连强壮的士兵们他们都不肯到淡水去工作，更何况是像玉永和这样子的文弱书生了。淡水究竟是有多么的险恶呢？相传去年的秋天，曾经有个土匪在下淡水作乱，官府衙门派了100多个人去追捕这一个土匪，没想到2个月之后居然没半个人回来。 下淡水的状况就这么惨，更何况是基隆跟淡水，那里比下淡水更远，还要更险恶啊。路途当中，玉永和他们必须自己做饭，还要四处借宿或是露天打地铺。行经的道路遍地都是泥巴，不像现在有柏油路、有高铁这么好走。没有桥可以过的时候，还会遇到大河挡道。湍急的河流往往让玉永和一行人不知该如何前往，走水路也不是，走陆路也不是，同行的人生病去世的也不少。不过我们的爱玩大少爷玉永和仍然对所有的事物保持着正向乐观的看法，不但有浓浓的好奇心，也有非常强烈的求知欲，遇到危险的时候更懂得运用知识趋吉避凶，寻找适合的躲避之处。就拿经过澎湖的事情来说好了，玉永和行经澎湖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渔民正在叫卖刚捕获的鱼。玉永和看了很开心啊，先买了大螃蟹，再买了条4-5斤重的鲨鱼。哇，这鲨鱼啊不得了，渔民把鲨鱼的肚子一剖开，里头居然跳出了7条小鲨鱼，它们活蹦乱跳，一放到水里立刻就游走了。玉永和大少爷笑着说，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哎，今天终于亲眼看到鲨鱼，我真是胎生动物啊。
在这么危险的旅途中，玉永和大少爷仍然时时刻刻的乐观，并且保有好奇心，真是不容易。跋山涉水，还遇到了吹垮20间房子的台风。玉永和这一行可是不容易。在前往北部采硫的过程当中，因为带着工匠，雇用着牛车，一路北上，这个团队每经过一个社，就必须要换一批熟知路程的原住民。他们走了20天，终于来到了淡水。在台中清水一带，因为溪水暴涨，难以过河。采硫期间，更是遇到了2次的大台风。其实啊，跟着玉永和的工匠都因为水土不服，很想要放弃。甚至有些人因为大病了一场，没办法继续工作，让玉永和的工作团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换人手。但是玉永和还是坚持下来，完成了这一次的硫磺任务。即便在夜里遇到了鬼火，也见怪不怪。而玉永和在淡水社足足待了半年多，后来回到福建之后，写下了《碧海记游》，也就是《采硫日记》。小朋友，你喜欢爱玩大少爷玉永和游台湾的故事吗？旅行能够让人增广见闻，刺激感官。喜欢读书的小朋友，或许也可以跟着玉永和一起走一趟300年前的台湾，感受一下它的正能量。天下没有过不去的大河，也没有走不到的地方。至于现在在台湾的我们，搭着高铁或是飞机，甚至是火车、客运、自家的小客车，在各个乡镇市之间的旅行都非常方便。不妨也趁着秋天秋高气爽，一起来一趟台湾的小旅行吧。